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西方。修炼中每走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修炼。这有点像释迦牟尼49年回头看，发现昨天的认识都是错的。一，对修炼内涵的认识。刚得法的时候，看那些没练功的人，觉得自己是修炼人。大法蒙难能够做到不放弃时，就觉得自己是修炼人。被迫害关押中仍能站出来证实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修炼人。可是走过这些之后，今天再来看，发现自己还是没有懂得修炼的真正内涵。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电视台也好，大纪元也好，其他媒体也好，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状态改变改变，不像修炼人了。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师父讲出这段法之后，很久的时间我才发现是说自己的。的确离修炼人的思维差得太远。什么是真修啊？法也在学，功也在练，工作也在努力，可是这些都不能成为今天说明我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我没有把众生放在心里，我没有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我看到一个大大的我占据着我的整个空间场，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当这些观念，也包括修炼中对法的认识，被冲击到的时候，我对就会出来，它容不得一点点碰触和被否认，所以会在工作中出言不逊，甚至口出恶言，会因此打架，会较真儿，会自我感觉良好。当一个生命的潜意识中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愿意改变和同化法呢？所以就会用学到的法理去分析别人，改变别人。这是一个修炼人吗？这样的修炼人，他的众生在哪里呢？这些认识原来一直有些模糊，但动笔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才清晰化，也因此在心里生出一个愿望，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个新宇宙中为他的生命。师父告诉我们，为他不仅是个人修炼境界的体现，还关系到大法的永世不变，这么严肃的事。我开始转变思维，工作中尽量的提醒自己考虑别人的工作环节，如何能为他人多提供帮助。当别人的看法与我不一样时，我在心里会稍微退一下。当生气的时候，我就知道只要是动了气了，再对的事情都已经是错了，已经在是非中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从为他开始。二，体会师父不同法理中的慈悲。从打坐的第一天就听师父说，能练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觉得真好，不要求非练满一个小时。但前几天打坐时，我理解的意思完全变了，能练多长时间就得练多长时间的意思了，和过去的理解完全相反。因此悟到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按照上限去做事了，而不能再是底线。由此也感叹大法的无限宽厚与仁慈，是不同层次的弟子在修炼的过程中都觉得自己在法中，没有用高标准或统一的一个什么标准要求所有的生命。由此我又想到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地区，或者小到自己的一个团队，其实也应该如此，包容这些完全不同的认识，使每一个人都能在法中彼此理解和尊重， 工作的标准可以不变，但对待他人的态度却应该是慈悲的。三，在他人的错中体会到自己的错。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一直不能很好的理解几件事情的反思，让我明白了，的确错的是我。一，工作和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表现上是同修没到位，造成损失和影响。后来当我把自己在这件事的责任也放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做得更好，其实结果也会变。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他人的错，其实神看得到，这里有我的错。二，在和同修共同完成项目的时候，有一阶段同修总是出错，我找不到方法来解决，非常痛苦。但那些事情的确是他在出错呀，所以我就苦得完全解不开了。在一次发正念的时候，慈悲的师父给我了一个正念看问题的角度，让我明白，这位同修虽然一直在出错，但其实15个漏洞中，他已经拼了全力补上10个了，但我永远都是在看他没有补上的另5个。所以在我的眼里，他就永远是错的。但其实在神的眼里，他是一个尽了全力的伟大的修炼者。三，还有一次对同修的表现不满意，没有符合自己的标准，觉得是同修做错了。但后来在学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有同修问关于怎么对待特务的问题时，我明白了同修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修炼环境的映射。也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人的表现还是在给自己看的，哪怕表现成他怎么样了，甚至是他人错了，都没有跑出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的法理。四，对观念的再认识。有一次在交流中，有同修提出一些消极负面的想法，我就谈了我的看法，但是那个同修并不接受。我知道当时我有争斗的因素在，而另一同修分享他的看法时，却像春雨润物一般的细腻，包括聆听时，我的身体都有一种缓缓的放松。我看到了差距，也明白了更深一层的法理，不在于说出的话多么有道理，是那个出发点，是话语背后的物质到底有多纯净。没有观念，没有我对，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平等的、谦虚的、真诚的分享。因为符合了法，法就解体了不正的因素，同时又不激起对方任何负面情绪，那种感受非常的美好。这种对比是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观念太强，对事情的表面对错迷得太深，神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我发现自己每次理直气壮地发脾气，都是因为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却忽略了最实质的东西，其实是话语背后的纯净度。颗粒的大小决定了话语的穿透力，而表面的对错只是不同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上而已，是表达自己还是为他人，其实也一目了然。有一次同修之间说到本地的干旱是不是因为大法弟子之间的间隔，我说我好像没有和谁有间隔呀，但同修说间隔这个词在英文里就是不同意。我明白了，当我对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有看法的时候，间隔的物质就已经产生了。师父曾经提醒我两个字，放下。我就在想，我抱着的是什么呢？在一次次事情的反思中，我终于明白了，师父让我放下的是观念，这一生这一世的观念，几生几世的观念，常人的观念，历史上修炼遗留下的观念，大法修炼中认识了某一层法理后的观念，这些观念都不是真相，是对自我的坚持，是阻碍生命升华的障碍。放下，我决定放下。也许我看得清，也许我还看不清，但是我决定放下。 五，大家是一个整体。有一天和同修吵架，晚上就做梦有两个同修吵架，使得色魔乘虚而入，干扰了旁边的第三个同修。由此我体会到，发脾气真的不是自己脾气不好那么小的事情，可能给整体带来磨难。而如果某位同修表现出修炼被干扰了，作为身边的自己要从自身的角度反思，我在其中做了什么。似乎也明白了神韵为什么一个人掉手绢，全体向内照。大家真的是一个整体。有一天周六的上午，销售团队全体在办公室开会，我不是销售人员，我就来到花园角练功。练功的时候我想，他们不能来这里用练功的方法证实法，有点可惜。但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和那些开会的人似乎有一种线联系着。我其实不代表我自己站在这里，而是代表着这个媒体整体。只不过我们在这一刻各司其职，在不同的位置上，但都不代表自己那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是法中有机的一部分，而作为媒体，我们又是这个生命体有机的一部分，各自转动着自己的法轮，成就着整体事情中师父所要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不需要做到每一件事，但是却要在属于我们的那件事情中达到标准，整体就金刚不破。明白这点后，我的心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感动大法的圆融、万能和玄妙。六，摆正与正法的关系。生命与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现在的境界理解，生命应该是匍匐在法的脚下，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可是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常人嘉宾在我们这里，同修陪他学法，但他老是睡觉不认真，我就把他训斥了一顿。他回去后说不学了，同修对我的表现非常生气，我自己也很诧异。当我在心里呼唤这个生命的时候，我的心开始变软，变得谦虚，然后发现这种张口就训斥人的行为离自心生魔还有多远呢？离修炼是已经很远了。后来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他打电话道歉，才平息此事。一个生命如果能匍匐在法的脚下，他对待众生或同修不会是这种态度，是因为有那种无知和狂妄的无知才会如此，而这种无知也障碍着自己得法和融于法中。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带着观念学法，符合自己认识的就接受，不符合自己认识的就划过，不能无条件的同化法，人为的加大了难度。意识到这些后，学法时我就把心降下来，踏实下来，注意把自己摆在法之下，学法的效果就会好。在总结我的工作态度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潜意识中有利用大法走捷径的思想，就是想用吃修炼的苦来替代专业学习的苦。都知大法好，但如何能做到不用大法的好来实现自己所要的呢？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会利用大法，但一些表现一直不能去掉的时候，静下心来反思，发现真的是没有摆正生命和法之间的关系。以上就是最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和找到的自己的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一路以来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时刻的包容和担待。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威力，佛法无边，作者河北保定地区大法弟子。一，寻佛法修炼。我今年58岁，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从小就跟着母亲烧香磕头，爱听神话故事，虽不懂得修炼，却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仙风道骨的神气， 但在人世中总觉得很渺茫。去寺庙皈依，到那儿后，寺庙主管问我，你求什么？我回答，什么也不求，我有儿女，不想当官，不想求钱，就想见真佛。他愣了一下，自言自语说，还没见过你这样皈依的。我暗想，你庙小，就离开了。后来有一个信佛的人教我打坐等东西，也看到了一些神奇现象。一天打完坐刚躺下，屋里响起一片炮声，随即满屋白光，一会儿光中出现朵朵蓝云，师父法身微笑着从云中出现。我想，您就是我要见的真佛吗？师父法身隐去了。等一会儿师父法身又来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中秋节那天，师父法身又来了，我和几个烧香的朋友去找师父模样的佛像，走得脚起泡了，鞋子磨破了，也没找到，最后不了了之。过了两个月，师父法身又来了，我更想找到师父了。1996年正月14，一块烧香的朋友说，有人在介绍法轮功，咱们看看去。看了法轮功简介，八大特点，这就是我要找的。当天晚上看了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才知道以前看到的是法轮功的李大师。二，顽疾消失，见证神奇。学法的第三天，我正在干活，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热流通过之处，身体就开始变，直到从脚心流出，全身就像白玉似的。随后鼻子发热，20多年的鼻炎好了。书中有照片，是天津热线咨询，师父通过电话给病人治病。我就想了一下，胸前骨质增生就好了。不长时间，气串神经、高血压、神经性偏头疼、腰间盘突出全都好了。亲朋好友见证了我身体的神奇变化，又看到我天天乐呵呵的，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我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传看大法书，不久就组织了练功点。身体好了，丈夫也很高兴。我以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家中的一切，以弘法为己任，走村串户，串村赶集，宣传大法。到99年，我们这片全乡几乎都有练功人，周边县的邻村、乡政府、学校老师都有学大法的。98年正月，我又请了200多本转法轮，那时学法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加。三，正念威力。2002年，我被绑架到了派出所，被非法抄了家，所长指使警察要烧我的大法书。我说别烧，烧书不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所长一见我哭，大声嚷道，这是你爹吗？一脚把我坐的椅子踹倒，我被摔出10来米。我立刻站起来大声背，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见红银威德。他倒吸了一口气，使足力气的手落下了。后来他对我村在乡政府上班的副书记说，你村的谁谁真厉害，越打越背书，真是铁杆儿。这正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见红颜二师徒恩。这也正是佛法无边的体现。2001年我和同修骑自行车去北京证实法，回来时走到一检查站，看那气势太恐怖了，全副武装的警察手里拿着电棍、橡胶棒。我当时很冷静，在路边的一个小吃铺坐下，请师父加持。我是在证实法，我要回家，他们看不见我。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见转法轮。我立刻对师父说，师父给我错开一个空间。我骑上自行车就走，路边的树都在我的脚下，只觉得蹬了4-5圈就通过了检查站。真是像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四，讲真相，救众生。所到之处都是修炼的环境，救人的场所，所有亲朋好友聚会的场合都是讲真相的机会。有一次在聚会中，我正想讲真相，其中一人说，我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有人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大伙一愣，我接过话题说，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使人道德回升。 我从425犯人上访讲到六四恶党对学生的屠杀，一直讲到王立军出逃，薄熙来判刑，直到散席时，大伙儿说，今天我们都没想起吃糖嗑瓜子，光听你说了，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欣喜。又一次聚会刚坐下，大队公安员对我说，孙媳妇，你练法轮功可别反政府啊。我立刻说，我没有反谁，是江泽民和中共在践踏人权，践踏宪法，是江泽民凌驾于宪法之上，再加上独裁专制的一言堂宣传，你才这样说的。他们怎么不叫老百姓自己看看法轮功书上的内容啊？为什么疯狂销毁所有大法书籍和资料呢？我从学了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大小事不和任何人计较，我怎么反政府了？他说，我说错了，你说的对。我说，你太相信恶党的谎言了，这回明白了吧？他连连说，是是是，满屋子的人都相信电法轮功没错，我心里真替这么多明白真相的人高兴。这样的经历很多，只举了这两例。五，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002年9月17日，大队书记带着派出所的人来绑架我，我走脱了。由于执着家人，又回家了，第四天就被绑架到派出所。他们企图绑架我去医院检查身体，送石家庄非法劳教。体检时，我一边请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结果身体出现病态，子宫肌瘤大的 9.6 厘米，小的 8.4 厘米。师父给我演化的病态越来越重，全身严重浮肿。看守所对我家人隐瞒我的身体状况，只说我特别顽固，非送石家庄劳教不可。家人送生活用品也不留，只是要钱，也不准给家打电话。我身体的病态假象越来越严重，他们为勒索钱财，一边延期，一边让大队叫家人准备点钱，快点赎我回家。到了第九天，勒索我家近万元才放我回家。丈夫由于多方压力，开始阻止我学法练功。我自己也被情牵动，不能正面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丈夫外出打工后，我也是不太精进。到了2010年后半年，身体、肝、肾、肺等出现了异常，全身浮肿，肌瘤更大了。当时我不吃不喝，不能睡，不能下床，也不能躺下。那时，家中就我和六岁的孙子，女儿已结婚，她白天过来给我们做饭，晚上再回家。一次，女儿赶集时遇见了同修。同修们听说后，就和我一起学法切磋，守住心性，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和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情所致，我轻松了。就这样，20多天过去了，身体大有好转，水肿还没消下去，但凡见到我的人还是很怕我。我穿着4尺多腰围的衣服，45号码的男士拖鞋。在外面打工的丈夫、儿子和三妹回来后看我成这样子了，一下就炸了，连同妹夫和小姑子非送我去医院不可。这样，腊月初九上午住了院，几个钟头的时间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休克现象，医院要进重症监护室。儿子给他老板打电话，要求快打过来10万元钱救我。我清醒了，接过电话说，我没事儿，不用打钱过来。我对儿子说，10万百万也救不了我的命，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妈。进了重症监护室的当晚7点到11点，医生两次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丈夫无奈地给也修炼的三妹和女儿打电话，他们来后正念很强，对丈夫和儿子说，你们放心，我大姐没事儿。三妹到病房对我说，大姐，咱们回家，你没事儿，师父不要演化成这样，你怎么出院？丈夫恳求医生能否转院，医生说，除非奇迹，这样的病人100个中不敢说能活一个。我说，出现了奇迹，我回来看你。其中一个医生急促地说，回光返照了，彻底完了，可别没气儿了走。并嘱咐家人路上要注意，氧气只能用20分钟，氧完人也就……司机惊恐地说，我这车能拉吗？怎么上车呀？我说，开开那边门上去个人，这边来个人。我双手一撑坐起来了。坐好后，三妹说，咱们什么都别想，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姐没事儿。回家后，三妹和女儿对丈夫和儿子说，你们再别管她了，让她好好练功吧。他们每天给我放师父讲法光盘，3天后我可以下床了， 第六天就可以学走路了。可是思维中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念大法是真的。十天后，我一遍一遍地开始练第一套功法，瘤子自行排出，水肿从汗毛孔全渗出来了。家人真正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那个司机回来后，把我在医院的情况说给了村里人，乡亲们都以为我活不了。腊月十八丈夫赶集，就有三个人抱怨他说，出了那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吭一声就把人埋了。后来我就成了我们这块的活传媒了。当我到了医院找到那个主治医生时，他惊讶地打量着我说，你瘤子在哪儿做的？水怎么出来的？你到底怎么好的？恢复的气色还那么好。我如实一一回答了他。我用自身的经历证实着大法，讲真相，抓紧救人。这期间有走入大法修炼的，有退出党团队的，明白真相的人很多。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抓紧有限时间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莲。几年来，由于自己负责周围十几位同修的真相传单、光盘等资料，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随着正法的向前推进，救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每天看到大量的三退人数，特别是通过深入的学法，我感到自己不能按部就班地做着这些有限的事了，应该抓紧时间走出去，面对面地多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在这么严酷的迫害中，我们还在想着别人呢？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也代表着庞大的生命群体，那么这就不只是人，是宇宙众生对你们的期盼，对大法今天在世上弘传这种形式的期盼，这是机缘。作为任何一个生命，失去了这个机缘，那它可能就永远的失去了。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赋予我们这么大的使命，不管怎么艰难，也要走出自己这条正实法的路。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心里时常不稳，想着要做的事，特别是有的同修常告诫我，为了资料点的安全尽量少出去，我们这些人都指望你呢。当时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是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只要心中装着法，旧势力他不敢钻空子。我计算了一下，除固定学法时间，做资料的时间，每周只有四个上午能出去劝三退，有时晚上有空也出去，早晚出去都带着语音电话，早晨定好了要去的地方，带上神韵光盘、破网软件，再带上语音电话，去远的地方就坐车，无论在等车、坐车，还是去超市、公园，走到哪儿就把讲真相、劝三退做到哪儿，无论刮风下雨、烈日严寒，我都舍不得浪费这仅有的一点时间。实践证明，救人的过程就是不断悟到法理的过程，实修的过程，心性提高的过程。刚开始由于时间有限，救人时有求数量的心，看上好讲的才开口，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对方不是拒绝听真相，就是告诉我什么都没入过，弄得我没话可说。和同修交流，大家都说遇到这样的事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向内找，觉得自己这是掺着私心做神圣的事，这怎么能救了人呢？师父早就告诫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见精进要旨二，理性。可我的理智、智慧、慈悲都在哪儿呢？我决心丢掉一切观念，不管什么人，只要能搭上话就去讲，不去计较众生的态度。一次我在长途客车候车厅门口看到一个朴实的农民，我上前问道，老弟上什么地方去呀？他说回四川。我又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不在意也不搭话。在以往这样的情况我就走了，可是突然想到他千里迢迢来到这儿，还遇到了我，却失去了被救的机会，太可惜了。我又换了一个话题，谈到高官反腐， 可老百姓却没见什么实惠，他来兴趣了，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谈起了落马的刘汉怎么和他的亲戚朋友做生意贪污的过程。我又跟他谈了更多来自网上的消息，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顺势拿出一个翻墙软件，就是用这个知道的，如果有电脑也可以送你一个。他高兴地连忙接过去，我还讲了中共将来的下场，三退保平安等。他说自己戴过红领巾，我说那就帮你退了吧，他表示同意。我又告诉了他法轮功红传世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并请他给乡亲们都做三退，用翻墙软件发到网上。他说他们村里很多年轻人都会上网，没问题。我微笑着和他道别，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通过这次讲真相，我体悟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人，路自然会畅通无阻。前几天遇到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在他们旁边说了些生活上的琐事。我问他们念过多少书，上班时入过团队没有，这老两口什么都没入过。望着两位慈祥的老人，我想到应该问问他们对法轮功有什么看法，结果老头说了负面的话。我立刻稳下心来，耐心地给他们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要求去做，身体健康，为人处事多为别人着想。还没等我说完，这时老太太说话了，那你们这么好的人怎么都被抓到监狱里了呢？我回答说，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妒忌心引来的，这个人就是江泽民。其实在镇压发生前，中共党内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镇压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怕学的人多，政权不保，一意孤行地迫害法轮功，难道世上还怕好人多吗？难道像他们那样贪污腐败，搞假恶斗好吗？看看这社会现在哪有什么道德可言，坑蒙拐骗抢到处都是。我还给他们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许多高官落马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神是不允许迫害修佛的人的。两个老人听入了迷，老头说，今天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这个党真的完了，看来法轮功真的是被冤枉的啊。那天我讲了很长时间，回答了他们许多疑问，最后彻底扭转了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同时我更感受到我们肩负的重任，那不是求数量能达到的。救人的路上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是幸福。一次我拿着神运光盘问三个在路边等活的摩的师傅，我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彩演出，谁家有影碟机？话没说完，其中一人说，我看过了，真挺好。我就递给了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马上接过去，在他车上放上了，声音很大。神韵雄壮的开场音乐吸引了很多路人，小伙子又跑回来问我，大姨，这盘多少钱？我说，这是送给你的，不要钱。他马上作揖说，祝大姨平安长寿。我笑了笑说，小伙子你平安就行了。接着我又告诉了他三退保平安的事，最后他用真名退了队。我又给周围其他人做了三退。回想正法修炼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千，每救一个生命我都替众生感谢师尊。没有当今大法的红传，没有师父的无量慈悲，众生哪能有这样的机缘？我们能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助师正法，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同修们，精进吧，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圆满跟师尊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